我看出你是先知。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罕弟兄1953年6月14日星期天晚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康纳斯维尔所传讲的信息 I perceive that thou art a prophet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 530614E。那我刚为那些手帕祷告了，威利斯的弟兄，那么现在没问题了。那我刚祷告了。晚上好，基督徒朋友们，我非常高兴今晚能来到这里。那来到主的聚会中，那我想说，首先我非常感谢你们这些天所有的合作。那同时你必须得要侍奉神。那我很感激这些。我爱这些的小孩子们，他们只是坐成一排伸出手来和你握手，那他们身上有某种的东西，我真喜爱他们。那今晚我自己有两个孩子在这里，那这里面所有的人，那么就很多，有多少人所看到毫无疑问已经在聚会里面发生了。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这次的聚会。那在这一切当中，在这一切之上，已经有成百上千的魂走下来到这里寻求神的救恩。想想看，一个魂价值一万个世界，那想一想，数百人站了起来，接受了基督耶稣做个人的救主，来到祭坛接受祷告，并接受了基督，做出这么的承认，回到了教会。主耶稣，神已经在教会里边设立了一些的使徒，其次是先知，那恩赐等等，那为了一个目的，使这身体得以完全。那如果你生病了，那无论你在哪，如果你的牧师是一个相信应该为别人祷告的人，那就请他来为你祷告，就像你站在讲台上或其他任何地方一样。那如果你的牧师不在，就找执事来。那如果执事也不在，就找一个好的基督徒的邻居来为你祷告。经上说，你们要彼此认错，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若心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那这是我六七年来那第一次需要在聚会上来处理财务的问题。那自从巴克斯的弟兄离开后已经四五天了，那平常由他们来处理财务的事情，我甚至连一枚最小的硬币都没见过，那都用在支出还有费用上，然后他们会给我一份爱心奉献，这爱心奉献是直接给我的。我的妻子，我的秘书，还有许多现场的朋友，那很多来自我教会的朋友，那今晚很多坐在现场的人来自杰弗逊维尔，那我曾是他们的牧师，那他们知道这是事实，那你们可以调查，想怎么查就怎么查，那包括那所得税啊等等。那过去的两三年，我的收入一直是免收税的，那他们密切的跟踪，那我必须为我收到的每分钱还有每一笔奉献提供收据。那一位公共会计师负责这些的记录，那所有的记录被送到印第安纳波利斯，由谢菲尔先生亲自处理，所必须对所有的账目负责。那他们知道我所有的聚会地点，我在哪里租了任何的东西，那比如租用了一个礼堂，他们会经由我的手交租金，他们知道我在哪里，那我会记录下每一样的开销。那有一次的混淆呢，我在一次聚会上只待了一晚，他们报告说我在哪儿， 我没有上交，因为他们收取了一笔爱心奉献，给了我大约500美元，而正好是我来回的机票的费用。我其实从来没有上报。那次聚会是在加州的弗里斯诺的四方教会举行的，你知道吗？两年后他们叫我去交代这件事儿，说你当时在你在弗里斯诺吗？我说是的。他们说他们给你的爱心奉献吗？我说是的先生。他说那你怎么处理的？我说买了张机票。他说你有存根吗？我说有的先生。他说那就没问题了。好了，他们知道我在哪儿，因为那天举办聚会的人报告了我在那儿，而大厅是租的。那天他们收了一笔奉献，花费的奉献作为活动经费用掉了，那他们就是这么得知的。那我没有用来吃饭的钱，而且我通常穿的是别人送给我的衣服，那这些都会直接用在了海外的施工上。那如果再见不到你们，我必须说我已经尽力在人和神的面前诚实了。那在聚会中我意识到聚会上那金钱的压力那实在是太大了，那这本来是一件不该发生的事情。那我发现有三样伤害传道人的东西，首先是钱，然后是名望。当他开始认为他是为某个人物时，那就是在离开正路的时候了。那然后是女人，没错，金钱、女人和名望。那我告诉你，这就是毁掉很多好传道人导致他被束之高阁的原因。那种事一出现，你就要远离他。靠神的恩典，直到今天，即使我现在倒在讲台上说出最后的话，靠神的恩典，神帮助我做到了。即使我站在审判台前，当我为作为管家的身份做交代时，我想有一颗清洁无为的良心，就已经在神面前尽了全力。你们在这聚会里边捐出了每一分钱，我们前几个晚上做了平均，那有些晚上的平均的捐赠大约是每人那 1.5 分钱，那有时那有一次甚至高达每人2分钱或更多。但你们记住，每人2分钱，那3000人就是100多美元。那瞧，那一次的奉献，那没有用在支出上等等的每分钱都直接去了海外的施工上。今晚他们为我收来新奉献，那所有那我用不上的那的款项都会直接用于海外的施工，用来传扬福音，耶稣基督的大使命就是将福音传遍全世界。那然后我祷告，在时间的伟大的终结，那每个人都为你们在聚会中所做的一切得到百倍的回报。神祝福你们每个人。我祈求某个日子，若是神伟大的旨意，我能再回到康拉斯菲尔来与你们相聚。那即使我必须那赶往海外去，那明晚我要去印第安纳周围的卡利间小贝的公会教会举行帐篷聚会。在那里的时候，我能依靠你们为我祷告吗？你们愿意为此承诺吗？谢谢你们。那我也向你们承诺，我会纪念康纳斯维尔和这次聚会的。愿神与你们同在，这是我的祷告。那这位弟兄说他来自德国，那我现在准备要去德国卢森堡。你离那儿近吗？弟兄，你从德国哪个地方来的？哦，那离卢森堡近吗？我不太了解。哦，靠近俄国边境。那我希望能靠近一点。那我一次在芬兰离俄国边境4英里的地方，那讲过道，那里确实很不太平。但主在那里是一个死去的孩子复活了，你知道的。就是铁幕背后面的人也知道这事儿。那个德国小伙子巴伦·冯·布隆伯格，我想你们可能认识的，他这次聚会经理人之一。前几天，那他带着一个德国的小男孩来见我，我见过了，我们曾在圣彼得堡一起吃过午餐。如果你听过那个小男孩讲过了，我告诉你，这会让你们会众感恩这片自由的土地，还有勇敢者之家。那他的姐妹们，那两个年轻的童贞女，德国士兵跑进来，在地板上强奸了他们。那父亲跑出去保护他们，军官射杀了这名父亲，带走了那两个男孩子、那两个女孩还有这个男孩，带走那些女孩，让他们在煤矿里边工作，那很重的活，那在地下那推煤车。到了晚上，那些士兵把他们带上去，在他们面前脱掉衣服，逼他们跳舞。一个女孩死了，另一个女孩疯了。那可怜的孩子坐着小吃东西，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我告诉你弟兄，都是那奇怪的吃不烂弟兄，你的聚会在那铁幕后面，比在这边更有名。他们听说了男孩复活的事，那这事在那背后传开了。某个荣耀的日子，那些俄国人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只是跟你我一样的人。 那天当那些俄国人看到神的神迹被行了出来，听见了见证等等，他们就伸出双臂说，我们能够接受这样的神。肯定的，我要东西里边具备了真实的东西，那他们已经厌倦了读我写学数学称那些为神的东西，那我不怪他们，我也会的。那这一切都关乎这一点，朋友们，不管你们祷告多少次，不管你们祈求战争停止多少次，只要记住，如果你们相信我说的是真话，那都不会有任何的益处。我们就走到了路的尽头，神说世界会进入这种的状态，所以这就是了，它是一个路标。当你看到这些事开始发生，挺胸昂首，你得数日子进来。那让我们做好准备，如果可能，让我们在和平中与主相遇。愿神祝福你，直到我们再见。现在我想读一些的经文，那我觉得每次聚会都应该读一些的经文。那我要读的是约翰福音，第四章中的经文。这是耶稣跟那位妇人的对话。那我不确定之前是否读过这些经文，我不知道，我从来没有预先安排过。那我只是进来，那如果感觉到要做什么我就做。那这是多年来第一次在聚会中，那所以叫人上讲台来，那为他们祷告，那就是这样，让他们随机的上来为他们祷告。那昨晚我们有大约200人经过了祷告队列，所有祷告卡的人都接受了祷告，而且还有一些没有祷告卡的团体在台上来接受了祷告，对不对？圣灵在这些人里边运行，停下了这个那个人，说出他们做过什么，他们的罪在哪里，他们应该做什么，什么导致了他们的疾病，所有的原因，对不对？他跟过去的他是一样的，那是真的。那我下来读这段对话，第14节，人若喝我所给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给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妇人对他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里打水。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因为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让我们低头片刻。此时你有什么特殊的需要吗？你举起手来，神知道的，神知道。父啊，聚会现在正好翻开的这页就要成为历史了。我祈求神也赐福一切已经成就的事，愿你伟大的祝福临到整个的聚会，祝福所有的传道人，现在愿他们的小教会增长，愿他们的事工如此之大。父，求你应允，愿他们赢得成千上万的灵魂归向你，我知道那是他们心中的渴望。愿主赐福来自不同地方属于不同教会的所有成员们，我求你与他们同在。父，祝福这座城市，这城的市长，我了解到他为一个病人，祈求主祝福的医治他。我求你所有的官员同在，赐福帮忙得到这个地方还有这个地方的人。那我祈求你今晚在伟大的救赎之爱和能力中到来，拯救失丧的人，从不信者中造出信徒来，以致生病和受苦的人。愿神的天使，就是从我出生那天起就引导我的那一位，今晚来到这里，在神彰显出来的恩赐当中祝福众人。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这里有谁是第一次来的吗？让我看看。那第一次参加聚会的举手，让我看看。哦，很多人是第一次来的，我们称他为第一次来的人。那因为今晚我们要把大部分的时间用在医治的侍奉上，那我很累了，一直在来回的开车，那过来120英里，返回120英里，120英里，120。那众人，圣经说这是 一直是我们聚会的主题，记得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记住这点，亲爱的基督徒朋友，对那些可能不明白神的医治并对其有反对意见的人，那当然我们有很多那里可以批评的东西。那有时候当我讲到批评时，那总是让我们觉得那我们理应得到这些东西的。那几个晚上前在另一次的聚会上，有人给我写了封信，那一封很好的信，那是很尖锐的批评，但我很感激这个，我相信这样这么做是为了我的益处，他爱我，他告诉了聚会过去怎么样，以及聚会如何进行的。但他说，布兰弟兄，你也不能为足够多的人祷告。他告诉了原因，他说，我相信如果你只在会中过来为他们祷告，那会是更大的成功，我要在这次聚会上首先尝试一下。那当主的天使第一次临到我，那我母亲今晚就坐在会堂的某个地方，我不知道有没有在就近找到位置坐，她就在这里某个地方，那她可以为此作证。当我还只是个出生才三分钟的小男孩时，主的天使第一次临到了。当时我家人并没有任何的信仰，我们住在肯塔基山区的一个小棚屋里，那你们在书里边读到了这些内容。主在那里降临了，在我一生中从我什么东西预告出将要发生的事。那这并不是因为我配得什么，而是因为神预定了这样。恩赐和选召是不需要悔改的，谁知道吗？圣经这么说的。所以神预定了事情的发生。那如果有人出来说这个那个，神说了某某事，那么在神证实那是真的之前，你有权对那事儿持保留的态度。那如果这样的事儿我们这周所查考的，那关于神回应的方式，神在旧约里那通过预言，通过先知，借着梦，或借着乌灵土明来回应。那如果先知说了什么，乌灵土明没有证实那是对的，那神的声音没有在乌灵土明上闪烁发光，那么它就是不对的。那如果一个做梦的梦见了什么事儿，那么给出了解释，这解释被拿到乌灵土明前，而乌灵土明没有回应，那那个梦就是不对的，那他没有被解释正确。那任何人，那无论是谁，那如果带来不能用神今天的乌灵土明这道所支持的东西的话，那这就是错的，这必须是在圣经里边的主此说。瞧，那这必须那绝对的符合圣经。那人们谈论神的医治，那我知道人们那他们说那为我医治的恩赐，那我相信有许多许多医治的恩赐，这有多少人在你内心的深处相信神是医治者，毫无疑问那的今天跟过去一样是医治者的。让我们看看这么教会的有医治的恩赐，每一个人都信。那因为无论我为你祷告多少，若你自己没有这信心，这就没有益处。没错，需要你的信心。无论我向你传讲多少，我带给你的福音有多么的好，那如果你自己，那是你自己对基督的个人信心救了你，对吗？我救不了你，无论我多想救你，那我也还没有得救的弟弟。我尽了全力劝说、哭泣、哀求、竭力为他们站在破口之间，但他们必须得得到自己对神的信心。你们当中的许多基督徒，有未得救的兄弟姐妹、母亲、父亲、孩子，对吗？那是的话请举手。那你也不能够拯救他们，你不能做基督已经做过的事情。基督已经救了他们，那他们唯一要做的就是接受这个救恩，那是神白给的。那你不能够医治他们，没有其他人能医治他们，他们必须接受他们的医治，这是神赐给他们的免费礼物。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那因此你要明白，无论是救恩还是神的医治，你都做不了什么，这是个人在基督里的信心。那为了唤起在基督里的信心，那就有传道人。那如今最重要的事物之一，就是一位由神差来的好传道人。那我敬佩他们，他们的恩赐远超过任何其他的事物，就是传道人了，一个懂得如何正确分解神话语的人。成为一名传道人是世上最了不起的恩赐，因为那他们是新约的现代的先知，一个传道人。 那预言的意思是预告或者说出某件个人的事情。换句话说，如果你读这本圣经并开始说出，那么这是一名教师，瞧，但说预言是要做见证或做预告。好的，那基督的灵就是预言。那在我们今天所生活的教会里，在这个时代的这种的方式当中，那位传道人可以来向你传讲有关救恩的道理，那你接受了，你就会得救。那位传道人为拯救你所能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向你来解释的。那个人唯一能做的，就是用圣经如此完美的解释给你听，让你能够明白，能够相信并接受你的医治，从而得着医治，对吗？这是唯一的方式，通过讲道。那接下来会是，那我知道这点，我相信不是每个喊叫的人都能得出了救恩，那我相信有许多人叫喊却没有得出救恩，然而喊叫确实是救恩的特征之一。那我相信不是所说方言的都有圣灵，但依然我也相信圣灵确实可以说方言，瞧，肯定的。但是如果有人说了方言，那就像是一个说方言的恩赐，那能用方言来说话，那就应该有人把它翻译出来，然后那翻方言的人会对会众中的某个人说话，或者对他们讲出一些已经发生过的事情，那么三四个判断的人就要对此进行评估，那教会接受了他，那么如果这事应验了，那就是真的了，没错。那预言的恩赐或翻译的恩赐应该在每一个地方教会的身体中存在，那每一个地方教会都应该拥有。那这种恩赐今晚会临到一个人，明晚可能会临到另一个人，在下一晚又会临到另一个人，那这次是一个人，下次是另一个人，这在每一个地方教会当中。那如果你们可以谅解这一点，那不要误解我的意思。那最近在五旬节教会的一次小的分裂中，那些所谓的后语，那你们在这点上走差了路了。因为当时预言的恩赐临到一个人，他们就宣布说这人是先知，这是错了。一个预言的恩赐跟名先知之间有很大的区别，预言恩赐在教会里，但先知生下来就是先知，瞧，这是区别。所以在任何的时候，那这人今晚可能说了预言，以后可能再也不会说预言了。明天晚上这恩赐可能会在那个女人身上，另一天晚上可能又在另一个人身上，还可能在旁边的那个人身上。当预言恩赐发挥作用时，必须有两三个人来判断的是否正确。但是一名先知单数的 PROPHET， 他是天生的一位先知，从小就是先知，他奉主的名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绝对的真理。如果他正在说预言的话，那你会说那只是旧约，哦不，新约里也有先知。那比如亚加布的很多人都是新约的先知，但这并不是借着按手而得到的。那如果你按手，我知道你在想什么的，关于那下面的那些长老们，那比如一个在教会里边长大的年轻人，他们知道他将要成为一名传道人，他们看到他身上有个恩赐等等，所以他们为了按手作为任命，那是完全取决于他们按手的对象。那虽然呢只是某样的东西，那他们做了大的工作，有一样关键，他们让这个组织意识到他们不是那唯一存在的。因此这确实带来一些的好处，但不管怎么样，那神的灵有一天会将所有的挑出来并把教会带走，绝对肯定的，没错。那一个恩赐首先必须被认可是符合圣经的，如果他在圣经里，那这个人宣布了，那如果神确认这个恩赐是属实的，那么他就应该相信这个人是真的了。但如果神没有证实这个恩赐，希伯来书11:2说神对他的恩赐做见证，那么如果这个恩赐被神证实了，那么就是神给了这个恩赐，如果神这么说了，那就没理由怀疑了。那一个预言的恩赐，那辨明的恩赐，智慧的恩赐，知识的恩赐，那以及所有这些神的恩赐都被设立在教会里。那神呢，今天求你应允，当我们都能够来到一起，看到这九种属灵的恩赐在整个的教会身体中运行，运作整个教会的身体，那么我们就必会有一个被提了，那时他就会被呼召出来，我们就会有被提。那如果我们连对神的医治的信心都没有，怎么能对被提有信心呢？教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让我相信神必会成就的。那关于我为我们的主 所做的这微不足道的施工，那这并不是我的选择。罗先生，你知道我一生都想成为什么吗？那一个下夹子的猎人，生活在山里。那是我曾做的决定，那无论怎么样我都想成为那样的人。那当我躺在犹太人的医院里边面临死亡时，神改变了我的想法，神让我知道我要做神让我做的事。所以有天晚上，当这位天使来告诉我要为病人祷告时，那简直让我大吃一惊。那我怎么能够跑到外面去面对这现在的世界，那介绍这一类的东西呢？人们会说我疯了。我不想那么做，但他要我去，我就开始了。走，第一次为一个病例祷告时，神告诉我，那我对他说，我去不了，我只受过小学七年级的教育，我怎么能做这种的事呢？神说，正如先知摩西被赐予了个迹象作为证据，你也会得到的。他告诉摩西如何医治，还有他做过的事，以及这些事情是什么的，提到了我从小就被赐予了辨明的恩赐。那现在时候已经到了，他说我将会为国王还有君主等人祷告，那是真的。那时候无法相信的，现在我知道了。那我的第一个例子，那我记得，如果这位女士能够原谅我提到她，她今晚就在会堂的什么地方，是个护士，那是个癌症的病例。那一个女人，那我相信她是我遇到过的最优秀的护士之一，她有21年的从业经验。那当时癌症把她吃光了，只剩下骨头了。那她的丈夫见到了我，那他在那丘吉尔赛马场那里工作，做一些跟拉电线有关的工作，那是个非常优秀的电工。那曾有一个名叫麦克戴尔的人得了医治，他的眼睛里边有闪光。那医生告诉他必须住院一周或十天。这天使和我谈过后的大约三四天，我向教会解释了这些事。那然后那我去麦克道威尔先生祷告，第二天他就去上班了。医生说这简直不可能，他检查他的眼睛，我相信摩根先生是他的老板。于是把他送到医生那儿，医生说他没事了，让他上班去吧。那搞不懂这是怎么做到的。所以摩根先生对麦克道尔先生说，那对我妻子也能有用吗？他癌症在路易斯维尔进行会的医院快死了。他说我不知道，那这人只是个普通人，那去问他吧。他说我天使向他显现。那人就来问我，我说你对此是怎么想的？那这个妇人被带到了那儿接受了祷告，只剩皮包骨头了。那这癌症绝对是那做手术的医生跟他丈夫一起打高尔夫球，说那癌症像一团树根缠在了他的身上，照他的肠子把癌症缠如此的紧，导致他们用灌肠也根本无法清洗他了。他们给了他的忘记多少深层的 X 射线治疗还有其他的治疗，但把他烧得几乎神志不清了，而癌症依然一样的在扩散。那于是摩根先生去问医生，医生说我对他做不了什么了，让他出院吧，也许他在路上能看看河。他是在说这件事儿。那晚神在我还站在那里的时候就医治了这个妇人，神的灵降下来告诉他的病情，说他会在一段时间后痊愈。那现在那位女士完全的正常了，那是七年或更久以前的事儿了。那摩根太太你在哪？你在会堂的什么地方吗？希望你能够站起来一下作为一个案例。那无论你在哪，那摩根太太，他就在这下面挥着手，这位就是摩根太太，现在在克拉克县纪念医院做护士，体重在我155磅，身体完全的健康。从小时候开始有大约25年的护理经验，这地区所有的医生都叫得出他的名字。那通过这件事儿，那医生们到我家里边来周边的本地的，神是一切疾病的医治者。那这里做这位女士坐在我前面，从我的教会来的，曾在癌症快死了。那站起来的女士，我们看到一个被癌症吃掉后被神医治的人，神在他身上所能做的。这位是从我的会堂里边来的。那如果我们能够叫出这些瘸腿跛脚瞎眼的，那这些是通过摩根叫起来的。那他跟我一起去了弗洛维恩，有谁在弗洛维恩聚会过吗？那先生那个人在那里接受了祷告，那是关于什么的事情，是我过去那患了多发性硬化症的英国乔治国王来电要我去为了祷告。这个人就坐在这里，他当时手里面拿着英国国王乔治写来的信，邀请我去为他的多发性硬化症祷告。那这位国王得了一治，英国的乔治国王。好的，神仍然是神。国会议员阿普肖是个有66年残疾的人，多少人记得他的一治？在轮椅上坐了66年，神立刻使这个人痊愈了，完全行走正常，恢复了健康。 佛罗伦斯南丁格尔，他的母亲，那外婆是英国红十字会的创始人，他的雕像到处都是，他在南非的班，诺菲到那里，那准备去英国伦敦的西敏寺，还有本金汉宫。那当我们到那里时，那这位佛罗伦斯南丁格尔太太体重不到35磅，身高5英尺8英寸，体重却不到35磅，全身只剩下一堆骨头，从12指肠癌完全得了痊愈，现在的体重大约是165磅，完全的康复了。佛罗伦斯南丁格尔，他将这消息传遍了南非，引发了一场复兴，是10万个灵魂归向的记录。这是真的。那在结束之前，我还有一件我能够想到的最突出的一件事儿。那回到过去那些值得纪念的日子，那不久前我曾在一个城市，那就近刚离开阿肯色州的琼斯伯罗，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次聚会。报纸上说，阿肯色太阳报说那有28000人，那这阿肯色太阳报说他们在那儿，那就是他们真的在那儿了。那是在早期的日子，那大约6年前，他们正在，那起初前我还在那儿，当时那里挤满了成千上万的人，他们甚至躺在马车的下面，他们接受了基督。我记得那是第一次，那我离开了家，当我回到家时，我头发几乎都掉光了，肩膀也下垂了，体重减少了25到30磅。我日夜跟人们一起祷告，我说我会去待在这儿，直到为每个人祷告完。我祷告了8天8夜，没离开过讲台。我在讲台边吃饭，躺在讲台边睡觉。那当我离开时，等着接受祷告的人数是我开始时的10倍，看不到尽头，那一直在继续。那弟兄，神证实了他的道。那另一天当我站在那里时，成百上千的人向神放声的呼喊，说我在那次聚会上得了一治。巴拉弟兄，一个小妇人说，你不记得了？我说不记得。他的丈夫，我说他的儿子是德克萨克纳那灭害虫人，那就经过了祷告队列，他向上举着手，我以为他在哭，我停了下来。那是个刚刚破晓的早晨，我说你得了癌症对吗女士？他把手帕挪开，他鼻子都没有了，癌症就把他吃掉了，癌症吃光了他的脸。一个年轻的女子大约35岁，我说你相信吗？他说，巴兰迪兄，我必须得相信。我说你们姐妹，你只要接受，全心的相信，我全心为你祷告，这是我能做的一切了。他说求告神，这是我想要你做的一切，他必成就。当约翰莱恩坐在街上祈祷5分钱硬币时，他见过来，那不是那位白头发的老人。神使的痊愈了，他在那几个晚上之前经过队列，他经过队列时，我说我看出来那里是个瞎子。他说是的先生。我说你是个天主教徒吗？他说我是。我说你相信神必医治你吗？他说是的先生。他说我听到那边有妇人在叫喊，说甲状腺肿已经离开了他的喉咙。我说是的先生，没错，你相信。那我是神的仆人吗？那我必须得这么说，有天使告诉我说，如果你能让人们相信你，瞧，所以不要把当作耶稣来相信，要相信他差了我来为你们祷告，就像彼得和约翰说的，看我们。那我说好的，那我就为他祷告。那我在这位老人面前看见了一个异象，我说你已经恢复了视力，取得痊愈吧。他就走开了，过了7分钟他又回来了，有两个人领着的。他说传道人，你告诉我说我已经恢复了视力，我得医治了。我说是的。他说但我还是什么也看不见。我说那跟你的医治没有任何的关系，你已经得医治了。他说但那如果我得了医治我就能看见了不是吗？我说不是，现在你可能看不见，那神说你要看见了。我告诉他我看见了一个异象，那叫恢复视力了，那今晚可能就坐在这儿。据我所知这同一个人。我说我看见了一个异象，你要恢复视力了。他说他看起来如果我得了医治我就该能看见了， 我说不完全是，都可能此刻不发生，可能从现在几个星期，从现在几个月，从现在几一年才发生，但他一定会成就的。他说我不明白，他就走开了。几分钟后他又回来，他说我还是看不见。我说但这跟那个没有任何的关系。他说在那告诉我得了一治。我说你看先生，那里要失去，你要得到他了。我说你告诉我，说你相信我。他说我相信你。我说那你为什么还质问我这事呢？如果你相信我，那就相信我告诉你的。哦，他说我明白你的意思了。那行，他刚明白了。他说传道我该怎么做？我说只要回家去说赞美主，并坚持下去。那他是在天主教会里边长大的，那他从没有习惯过这样的东西，所以那他只是出去的不停的叫喊赞美主。那第二天晚上我在举行程序会，那他坐在楼上，他叫喊起来说大家安静。他站起来叫喊说赞美主医治了我，然后又坐下。我传下了一会儿，他会说现在大家安静。他站起来说赞美主医治了我，他就不断的这么做，他在做他被吩咐要做的事儿。那听见，如果他们这些新教徒愿意听从经文，像天主教徒听从给他的命令那样，我们就会有一间不同的教会了。没错，你知道他们中的一个明白的真理，弟兄，那就解决了，就是这样。他会照你的指示去做的。我说只要不断的说感谢主赞美主。那两三个晚上后呢，在做着同样的事儿，他每晚都这么做。那他甚至会搅扰聚会，他们进行祷告队列时，他会站起来大喊赞美主医治了我，大家都转过身来去看，他还是继续。然后我离开那个地方大约两三周，那时候站在街角卖报纸，他会大喊号外号外，感谢主医治了我，号外赞美主医治了我。我们觉得这个老家伙有点神志不清了，那所以他们那根本不在意的，那他请求另一个小报童，那能不能领他到那家理发店去。那那有个那自以为是的理发师要给他刮胡子，那他也把一边脸都被涂上了泡沫。那里边说，嘿老爹，我听说当那个叫伯拉罕的神医在这的时候你去参加了聚会。然后说是的，我去了。那里边刮胡子一边继续说着，他说那我听说你参加了那次聚会。那我说没错，我去了。他说听说主医治了。他说是的，再没主的医治了。结果他的眼睛开了，他四下里边看，他说现在得医治了。他从椅子上面跳了起来，脖子上围着条毛巾，理发师举着剃刀试图抓住他，他沿着街道拼命地跑。那如今这人在传讲神的医治，今晚就在举行布道会了。他说我知道这件事儿，神是真实的，我曾瞎眼今得看见。那在密西根州本顿港的大卫之家，那我当时坐在那儿，那一个认识这里犹太人，他说那有件了不起的事儿发生在了约翰身上。他说你借着什么权柄做这事儿的？我说奉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他说他才不是什么神的儿子。我说他行的事儿是一样的。他说哦，我说难道你不相信他是神的儿子吗？他说不，我相信他是个好人。我说但是他是神的儿子。他说毫无疑问，在约翰身上发生了一件显而易见的事。他说但是不可能是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并不是基督。你们外邦人不能把神切成三块再把它递给我们犹太人。我说有些人可能把它切成了三块，但我并没有。不先生，我说有一位神，神耶和华彰显在了肉身里，在了儿子基督耶稣里。你只是对他产生了错误的看法。我开始现在用以赛亚书九章六节等等。那他走了过了过了不久，他站在了四下里边看，他说我相信他是个好人。我说你愿意持守那天吗？他说是的。那我相信他是个先知。我说如果他是个好人，他就不会说谎，如果他是先知，他也不可能撒谎，还会一直是先知，所以你相信他是神的儿子。他稍微转过身来，把帽子拉了下来，眼泪顺着他的红胡子流了下来。他转过身来说，神能从这些石头中跟亚伯拉罕兴起孩子来，就开始走开了。我抓住他的手臂，我说等一下，你相信他是基督？他说你看传道人，你看到那边吗？看到那对面写着的以色列了吗？我说是的。他说我现在这生活得很好。我说你明白了真理还要牺牲真理吗？他说如果不在那儿，我就得到街上去乞讨了。 我说宁愿趴在地上喝白开水，吃苏打饼干，说真话，也不愿意天吃三次的炸鸡，留在谎言的后面。是的，他说下次再见你吧。他低头跑开了。那今晚约翰仍在传讲神的医治，在那儿的一次聚会上他得了医治，那神正在浇灌他的祝福下来。那我还记得我的妻子下来见我，那里有大约四个街区的人，人们已经准备好迎接复兴了，人们都站在了。我妻子说，说这些人不会是都来听你讲道了吧？我说不，他们是来认识耶稣的。我不知道那天晚上的去了哪儿，四个人过来把我带了进去，我走上了讲台，我碰巧看那几乎半个这么大的地方全都是救护车、轮椅和担架。我在对他们讲道，这个的小女孩，那她刚进来，她的信心，她是个患肺结核的，身边坐着两个护士，有人在那边向我示意，那她穿着司机的制服，那我猜的是那救护车的司机。那她的外边排了大约16到18辆救护车，那我过去看是什么情况。那他问我想干什么，他说传到那值班的医生不在这儿，我认为我的病人已经去世了，你能过来看看他们。四个人围在我们周围，我们一起走了出去。我走进去，那个典型阿肯色州的老父亲跪在地上，那帽子用麻绳缝了，衬衫上下窝着补丁，当他跪着时鞋底儿都已经破了，把帽子抓在手里，哭喊着求神让他的妻子再和他说次话。那病人躺在那儿，他们说他死了，那我不能确定，我不知道。当我进去，那司机说，那这位是伯拉罕弟兄。1000或2000人挤在礼堂，那我担架之间的地方，那我说了救护车所在的地方。那当我挤进去时，我帮着他，我说怎么了老弟，他说你是伯拉罕弟兄吗？我说是的。那天晚上有个来自密苏里州肯尼特的男人得了医治，那确切的说是前一天的晚上。那他是个盲人，已经盲了10多年，一直在领取盲人救济金。那第二天的左边全程，他把帽子挂在盲人的拐杖上，跑进了维特公会的教堂赞美神。他今天叫他们不得不把他赶了出去，他又跑到了天主教堂，他们要把他赶了出去。他把盲人的拐杖扛在肩膀上，都到处走着，那不停的赞美神，直到他们把他赶出了教堂。那他结果把整个的小镇都给掀翻了。那他这样欢呼雀跃，那他盲了10年，现在能看见了。当然了，我也会那么做的，你呢？肯定的。那所以那这位女士，那位她说不然弟兄，我已经做了一个男人能做的一切，有了一直在那块的土地上面劳作，她成就了今天的我，我们一起抚养孩子。她说她得了癌症，是肝癌，那她快死了。那去年夏天我们摘了黑莓卖掉了，还有缝制了几床被子，我们拿这些钱付了救护车的费用，把她带到了这儿来。那他死了，那他不停地喊叫痛哭。我说老爹，我往下看，那这位妇人看起来所有的迹象都表明他死了，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死了，那我不能够确定。那他们把他的假牙取了出来，他嘴唇缩了进去了，眼睛是湿的，那陷入了眼眶深处，他静静地躺着，那身上布满了那黏腻的汗水，那很冰冷。那所以那位男士说，他说他已经走了，布兰弟兄啊，他太想见你了，我们甚至都没法带着穿过人群，的病得太重了，他现在走了。那他哭了。我说那老爹，让我们跪下祷告，那就作为对他的安慰，所握住那女人的手。我说天父啊，我祈求你帮助这可怜的老人家，主啊祝福了，我祈求让他在那更美好的地方得着安息。当我祷告的时候，我感觉到那他的手抓住了我的手。魔鬼说，我那是他死后的肌肉在抽搐。那时候只是继续的祷告，那他又抓了一下。魔鬼说，那是肌肉在抽搐，就继续祷告。但我看见他额头上的皮肤开始起皱了，那可不是肌肉抽搐。我低头看见了，他正看着我。他说你是谁？我说我是伯拉罕弟兄。他说你就是伯拉罕弟兄吗？我说是的。他坐了起来，他丈夫在哭泣祷告，他喊着说孩子吗，孩子吗，孩子吗。他这样抱住他的腰，那他们就开始尖叫叫喊。多么奇妙的时刻，大约两年后在加利福尼亚遇见了他。他到处跟着聚会做见证，说了能去的地方， 当时这边救护车司机说传到人，我的天哪，救护车那边挤满了人，根本出不去，我已经把这四个人送到停车场后面去了，那站满了人，人们已经在那里边站了好几天了。那当时大雨倾盆，但这对他们来说根本无所谓。那他说现在我要假装要脱下外套呢，这样他们就看不见你了。你从救护车的这一侧出去，绕到那后面去了后面，然后穿过后院进去，那些传道人会在那里边接你。那其实那些的引座员，我说好的，那这看起来、看起来很虚伪，但却是我唯一能做的，我根本无法穿过人群。那所以我出了沿着这些救护车走，绕了一圈回到了后面。那天我回到了地方，只是举起手向神呼喊，我绕到后面正走过来，挤过人群，你知道那尽力的挤，那往前推，那忽然说别挤了，都还是继续往前走，有人说停下坐下，我还是继续的推着，试图挤到那几个人所在的地方。我却又撞到了个大个子身上，他们说放在我肩膀说，我说了别推了，我照做了，因为我怕他会推我了。我说是的先生，很抱歉，那没人认识我，那我已经好几天没出过会堂了，那他们无法进去，所以我们就留在会堂里面。那他们会给我带些橙汁什么的，我就靠在祭坛上为那些走过的人祷告。那所以那当时他在雕刻，那外面正下着毛毛雨，他就这么的雕刻着，那继续说着话。我心想那希望那已经消气了，那我稍微看他一眼，又四处看了看，我心想那些小伙子们在哪，我得回到会堂里边去，那他们怎么还不来。那没有人认识我，正站在那儿。过了一会儿，我听到有人喊爸爸爸爸，我心想哪来的声音。那后面的地方几乎站满了人，和今晚坐在这的人差不多，就在那个停车场，在那些灯光下，那穿过人群走出了一个人。那在南方他们种族隔离法，那白人和黑人不能混在一起，那所以呢，当时有一个大约十七八岁的那黑人女孩走了过来。我说在那她的眼睛，那的白内障白的就像我的衬衫一样。她穿过了人群，那喊着有谁能帮帮我吗爸爸。那我想为什么那些人不去帮帮这可怜的女孩，就我想着趁她不注意的时候，那我就走过去一点。于是我过去，那我就朝她的方向走，留意那些人什么时候能上来。那她走过来，我正站在那儿，他撞到了我，他的手碰到了我，他说哦对不起先生，哦对不起。然后我说爸爸，我想我说你在找谁。他说先生，我找不到我爸爸了，我是个盲人，我找不到他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说没人愿意帮我，你能帮帮我吗好心的先生。我说我没看到其他的黑人。我说你是哪儿来的。他说孟菲斯。我看了看有一对包车停在那儿，我知道其中一辆是孟菲斯来的。我说你在这儿做什么。他说今早我在听收音机，我听说那些聋哑人，那聋子和哑巴他们都来了，昨晚他们在电台里能说话了。我说那你是盲人，那你来这儿干嘛。他说我来见这位医治者。我说什么。他说医治者。我说你不会相信那种东西吧对吗。他说哦，我信的先生。那他们说看起来像个伪君子，那欺骗了一个盲人妇女，但我想知道他是不是真的相信。我说你相信这是真的吗。他说是的先生。我开始感觉自己很渺小了。他说是的先生，我相信。我说那你相信神会做那种的事儿？那尽管医学已经都这么发达了吗。他说先生，他说当我还是个小女孩时，我的眼睛得了白内障，那医生告诉我那当我成熟时，那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但是当我成熟时他们会把它取出来。那现在他们成熟了，但他们说如果把白内障取出来，他们就得把视神经从我眼睛里边拉出来。他说我看不见了，我唯一的盼望就是进到那里边，那就是昨晚来的那个人，那他们告诉我那我连会堂都无法靠近，我找不到我爸爸了，我不知道我做什么了。我说你相信只要你到那里面去就会得医治吗。他说我今早在广播里边听说一个来自密苏里州肯尼特的人瞎了十年了，他恢复了视力。他说我难道不也能够得到医治吗。我说你相信吗。他说先生，我告诉你我做什么，你只要能把我带到那儿所在的地方，从那以后我就能自己找到我爸爸了。哦天哪，我觉得我的心都快从里边跳出来了。我想着这可怜瞎眼的孩子，我说你乔女士，你是认真的吗。她说是的。我说也许我就是你想要看到的那个人。她想那样抓住了我。她说你是这位医师者吗。 我说不，女士，我说我是伯拉罕弟兄，耶稣是医治者。他抓住了，他说：“哦，伯拉罕弟兄，可怜我吧，可怜我吧。”我想起了那可怜的老瞎子芬尼克罗斯比，恳求救主格外垂怜，请听我祷告，求别人蒙主选召，莫把我弃掉。我看着了，我想，他唯一的盼望就是基督。我说：“女士，我不想在人群里边被人认出来。”那你低下头，我们一起祷告。那首先我祷告的时候，我要握住你的手，无法把他的手从我的外套上面给他拽下来。他死活不肯放我走。我说让我握住你的手。他说不要离开我。于是我抓住他的手，那把他拽下来握着他的手。等我祷告时，那你可以把这当作狂热主义。如果你愿意的话，那是你跟神之间的事了。我只能讲述事实。一些事儿发生了。我知道这个女人得了一阵儿，我正等着那个白内障萎缩。我说现在你把眼皮合上，那把头抬到你感觉到我声音传来的地方，我会告诉你接下来要怎么做。他说好的先生。有某种冰凉的感觉从我身上经过。我说你只要抬起头来，我说现在睁开你的眼睛，因为圣灵如此说，你已经恢复了视力。他睁开了眼睛，他说那是灯吗？我说是的。他说那些黑点儿，那些是人吗？他的视力逐渐变得清晰了。他说哦，主啊，我曾经瞎眼，现在可以看见了。他发出一声尖叫。 那些人一直站在那里边围观，现在他们都过来了。天哪，他说了。我往一抬头看，六个老人正站在那儿，手里拿着一根拐杖，一根旧的木棍，他的腿歪向一边。他说伯兰弟兄，我认识你。他说我在鱼里边已经站了八到十天了，你不会不理会我吧，伯兰弟兄？我家里还有一帮的孩子，他们需要我。他说一辆马车碾过了我，把我的腿扭成了这样。我说你相信吗？他说我全心相信。我说那么奉主耶稣的名，把你的拐杖给我。神是我至高的审判官。当这人借着信心的行为把拐杖递给我时，他的腿立刻伸直了，都跳了起来，放声的喊叫。我看到有人走了过来，人们再往这边挤，再往我这边走。就在那时，女人们、男人们从四处挤过来，那女人们想抱着他们的小婴孩来过来触摸我。哦，那真是一个悲惨的一个景象。那今晚我有孩子坐在这儿，如果他们中有一个生病了，我也会有同样的感受的。如果某种帮助能从某个地方来的话，你可能说这是疯狂，不，不是的。当你陷入绝望的境地时，你也会做点什么的，就像亚鲁所做的。那时我告诉你们真实的事情，我的妻子今天坐在这儿。那当时我连套西装都买不起。那我弟弟他今晚也在这儿，他给了我一套他的西装。那当时他是个年轻人，经历了一场车祸，那就把口罩给撕掉了，那裤子有好几处的撕裂的地方。我妻子去了一毛钱商店买了一些补丁，那就给我热的熨斗把它熨上去，我们就把补丁熨了上去。那这件外套的口罩也被撕破了，我拿了一根针还有线，那自己把它缝好了。那我根本就不是个裁缝，那缝得很糟糕，哦，难看极了。我穿上了一件旧外套，很不好意思。等我去见传道人时，我会这样把右胳膊挡在外套上，那伸出左手和他们握手。我会说那抱歉，我用了左手啊，因为他离我的心脏更近。那然后就去和他们握手。那其实我是不想让他们看到那件破了的旧外套。那那群阿肯色人站在那里，看到了神的天使运行在他们中间，他们就拼尽全力的想要去摸那件旧外套。还触摸到的人都得了一阵，不是因为那件破旧的外套，是因为他们相信神就在他们中间。今晚让我这么说，我或许没有穿着那件破旧的外套，在那晚在场的同一位神今晚也在家里做着同样的事情。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能从任何的事情中获得回报的唯一的方式，就是神必须对那个有信心你正确的方式接近的相信的。这就是他们得医治的原因，因为他们以正确的心态过来相信真理就在这里，只要能够靠近他们就会得医治。谁对他们确认了他的道？阿们。哦，让我回想起那些值得纪念的日子，回到过去那么个遥远的时间，在未来的某个时候， 我们将在基督耶稣里坐在天上，进入一个新的国度。要信心。不久前我遇见了那个瞎眼的女孩子，她跟我一样能看见的，甚至都不用戴眼镜。赞美归给神。让我们低头。我们的天父，今晚坐在外面这里，像婴儿们在哭着，凉风吹过这些坐在露天的人，微风如一阵看不见的力量在吹着，圣灵也在这里来回的穿行。你知道我的心，知道我心中的正直，主，你知道我是否讲了真理，如何在这些事工的日子里赐下了祝福，并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印证了他。愿神今晚临近，哦，伟大的天使，从神那里作为使者降临，今晚来到这里对人们说话，愿你的能力驱动人们，愿圣灵对每个人的心说话，愿我们离开时中间再没有一个人是软弱的。全能的神的求你应允。佛，我想起那可怜瞎眼的黑人女孩，她在漆黑的黑暗中踉跄而行。我想起了那天一个古老的十字架被拖行着走过耶路撒冷，拖出了背负着一条血迹斑斑的脚印，走在上山的路上，他瘦弱的身体在那巨大的十字架的重负下倒下了。西门这个古利奈人，那这个黑人过来帮助他一起背负了十字架。哦，神啊，你不偏待任何人、任何种族、任何的信条。愿神今晚祝福这些人，愿我们如同那些从以马忤斯来的门徒一样说，我们的心岂不是在我们里面燃烧吗？他们整日与主同行，他只做了一件事，就是他们认出来的是他。今晚求你做一些事情吧，主啊，让这些人意识到你还是同一位。我们看见你站在井旁同那妇人交谈，你说出了他的问题所在，他很吃惊，因为他明白了。他非得来到你面前时，你知道他曾在无花果树下祷告，他很惊讶，因为你知道关于他的一切。然而法利赛人却说你是别西卜，是鬼王。神的，今晚求你怜悯，愿许多大的事情成就，我们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你知道永远是一样的，这是真的吗？如果他是一样的，当他在地上时，他没有自称是什么伟人，他没有自称是医治者，多少人知道那是真的？他说不是我做了这些事，而是父住在我里面。当他经过比士大池时，躺在那里的都是残疾瞎眼跛脚瘸腿的，他没有医治任何一个，他直接走过去医治了一个躺在褥子上的人。犹太人质问他，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没有看见父所做的，父所做的事儿就显给子，父做事儿我也做事儿。特别指给你看比这更大的，就是他医治了那个糖尿病或什么的人，使你们惊讶。但耶稣宣称他不能够做任何事，除非父通过异象指给他看该做什么，那是经文吗？如果这今日与昨日是一样的，那么他就是一样的。还有不足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就要看见我，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对不对？那这里是个女士，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吗，姐妹？那是在一次聚会里边第一次见面，那很好。好的，这位女士对我对聚会都是完全陌生的，这是她第一次来这里，对主的天使一无所知，完全是个陌生人，只是走到了这里。女士，你来自哪里？俄亥俄州的奇里克瑟。这是其他人认识的吗？那举手，这是认识的。好的，那么每个人都知道这是真的，这只是一个妇人站在我们面前，我们对他一无所知， 在几分钟或更早之前刚拿到一张祷告卡，男孩发了祷告卡，你的号码刚好被叫到，他正好是第一个到讲台上来的妇人。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如何在他的聚会里边证明了这点？如果他站在这里穿着我的西装，或者说他给我的这身西装，站在你面前，他也无法医治你，因为他在哥哥他受死的时候已经成就了这事儿。但是现在除了借着他的教会所行的，无法再为你做什么了。他只能给你对某件事的信心，让你相信他，对吗？做一些的事情。那么如果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我们看看他昨日是什么样的。我们谈谈今晚的主题。有一次他在传道时，他刚有了个好的开始，有个名叫菲利的人得救了，就去叫一个叫拿但业的人来。他说来看我们找到谁的拿撒勒人耶稣。那拿但业说，我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他说你来看。当拿但业见到耶稣时，耶稣正站在这样的一个祷告队列中，他走了上去。耶稣说看了，这是个真以色列人，心里是没有诡诈的。那就震惊了拿但业，他说拉比你什么时候知道我的？或者说老师师父。耶稣说非但没有招呼你，在树底下时我就看见了你。拿但业说你是神的儿子，是以色列的王，对不对姐妹？那如果这今晚是一样的，那就相对我再告诉你，那你是个基督徒，无论你是不是基督徒我不知道。那假如你是个基督徒，那如果说出一些的事情，也许那是你参加聚会之前的事儿，或其他时间的事儿，或某件那样的事情，这就是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对井边的妇人叫喊，他说请你给我水喝。他开始了一场对话，我想知道为什么。他说请你给我水喝。他说你一个犹太人求我一个撒玛利亚人，这样的事是不合意的，我们并没有来往。他说如果你知道这个人说话的是谁，你就会找我要水喝了。我要给你水是你不用来这里打的。他说你要怎么打水的井很深等等。他在干什么？他在接触他的灵。那他一找到，那他完全明白这个妇人的问题所在，就直接告诉他说去叫你的丈夫到这来。他说没有丈夫。他说不，你有五个了。他说你是个先知。然后他就兴奋地跑进城里说，你们来看一个人，他把我素来所行的一切都给我说了出来。实际上他没有告诉他一切的事儿，他只是告诉了一件事儿。但如果神能揭示这一件事儿，他能揭示一切的事儿，对吗？你相信了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吗？你信？你相信我是他的仆人，他的先知吗？那么如果我宣告了他是一样的，那么如果他愿意，在他至高的恩典中，他就可以让我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但即使他不这么做，那他还是神，那只要他想他就可以。但既然你是一名基督徒妇人，我相信他会做的。那当我和你交谈几分钟的时候，我想让你来听我。那请你让每个人现在要尽可能的敬畏呢。瞧，那你知道人们站在周围的都是灵，是灵在那里，每个人同时祷告拉动，那为一个意向选出一个人来有点难。但是你是个有需要的人，非常的有需要，有紧张的问题，对吗？你是一个非常紧张的人，是的。哦，你曾经精神崩溃过，对吗？那你说我告诉你一件事，我看到你还是个小孩子，但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脖子上受了伤，对吗？你脖子上受了伤，那它导致了你极度的紧张，那是事实吗？是的。那你对我说话时，我失去了一项。那强，你不能，你不是啊？那没问题了，强。那有些关于他告诉你的是什么？我刚才对你说了什么？告诉你了什么？我想告诉你你做过的事儿，对吗？他告诉你你做过的事儿或发生在你身上的事吗？他对你说了什么？啊，我说我告诉你你什么？他说你是个以前我在另一个世界里，那是事实吗？那我明白了。好的，那太好了。那我并不认识你，那是神说的。那像你听到我在说话，但那并不是我。我不可能，我并没有回到你还是小女孩的那个时候看到在你身上发生了什么，我做不到。那么你知道你是在某个超自然的存在的面前，对吗？这里还有别的事儿， 我看见这片小镇，离开我。那别的东西是出现？不，你有一个女儿，你正在想着的。你女儿得到了个护照，可能是成为宣教士之类的，对吗？是的，先生。然后呢，她被盗了，离开了这条路，这是真的吗？然后呢，她又试了一次，做了两次尝试，但因为某种恋爱的关系或某个男孩等等，使她又离开了。你相信吗？如果那是真的，那如果是真的，请举起手来。那么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吗？那请过来。全能的神，生命的作者，求你怜悯这可怜的妇人，我祈求你医治她。万里主啊，我给她按手，以代表人的方式，求你让她回到家里边就得以康复，并在周围的邻舍中将荣耀归给神。愿这事引发一场老师的复兴，席卷着周边的一带。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姐妹。那瞧，如果他能知道你从小到大的情况，那那都是真的，对吗？好的，那我从未见过你，也不了解你。我们在两个不同的地方出生，在两个不同的地方长大。那如果他告诉你事实，他也知道将来的事实，对吗？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我现在告诉你的也是事实，对吗？你可以欢喜快乐高兴兴的去了，你会好的，会恢复正常并健康的。神祝福你。让我们说感谢归给神。这里每个人现在都应该相信并接受他们的医治了。要信心，神必应允你。好的，过来先生。我们是陌生人吗？先生，你参加过一些的聚会，但我以前从未见过你。好的，你相信我所见证的事是真的吗？那你相信神差我来做他的仆人来帮助病人吗？你信？那带着那样的信心，你就应该得到你想要的了。因为他告诉我，如果你让人们相信你并且真诚，就没有任何东西能在你的祷告面前站立得住。那你经历过很糟糕的时刻，那你为胃部的某个的问题接受过手术，那是个溃疡啊，你为了做过两次手术，那这是胃溃疡，那就又复发了。那在你生命里边有这样的一件事，也从未达到对你和基督的经历感到满意的地步，你只想得着圣灵的喜，但到现在为止你还没有得着。你愿意向神承诺，你的经历那还没有达到神的要求，你的生命还没有，但如果神让你好了，你愿意承诺抛弃所有被称为罪的东西，那所有的方面只要你活着就会服侍什么。好的，先生，过来这里。全能的神，求你怜悯我奉你名祝福的这个人，愿这邪恶的东西，就是你的仆人这些医生尽力要医治的，但这个邪灵不停的来攻击的，赖着不走，还有定义取走这人的性命。这病可能向医生隐藏，但它不能向你隐藏。主啊，你是诸天和大地的神，所以奉你圣洁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我祈求让这人的身体得医治。阿们。神祝福你弟兄，欢喜快乐的去吧，为他的怜悯感谢亲爱的主耶稣。阿们。好的，要信心。好的，低下头来，这是个耳聋的灵在跟身上。主耶稣啊，创造诸天和大地的，怜悯之人，医治他，去除这耳聋的灵，撒旦试图让他被车撞死等等，但你在这里要使他痊愈，撒旦从他身上出来，奉耶稣的名，阿们。现在能听见我吗？你能听见我吗？你现在听到我吗？那我只是很小声的耳语，你听得清楚了吗？那很好，太好了。那你得意是，那你是个传道人对吗？ 那我想你是的，是的，先生，你是个传道人，那你想在聚会里边见我，对吗？那在你所居住的社区，有人做了许多不光彩的事情，玷污了神医治的事情，是这样的吗？如果是，请举手。好了，去吧，我会见你的，神祝福你。让我们说赞美归给神。好的，现在每个人都绝对的保持敬畏。那我们是陌生人吗，律师？彼此不认识，对彼此一无所知。好的，那你相信神现在在台上是为了帮助你吗？你不会相信那你接受的是神，对吗？你是个基督徒夫人，你应该是的。你得了某种的热病，是风湿热，对吗？那是个危险的杀手，姐妹，它会进入心脏，那就完了。但过来这里，那我想问你一件事，我来朝这边看我，那不要怕，要有信心。那让你只是等几分钟，那好，你的灵被抓住，神能够进入到正确的位置。信心，那信心得胜，信心不知道失败，都会践踏一切。你在家里边有一些的麻烦，一个孩子，我相信是个女孩，对吗？那女孩有些的问题，她大概10岁或11岁，对吗？她的胃有些的问题，她吃东西的时候她的胃受不了，对吗？那是在胃里边的神经反流，那她很紧张，你也紧张，那就是她的根源。那是真的吗，律师？姐妹说的尽早就病了，那正是我看到她呕吐的时候。那你相信同一位神曾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同在，今晚也与他的百姓同在，彰显着自己吗？你全心的坚信吗？那么我的姐妹，我祝福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你的病症离开，愿你家中的一切的困扰得以纠正并恢复正常，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现在去吧，相信你必会得着你所求的。让我们说赞美归给神。要对耶稣基督的名有信心。好的，过来女士，那小家伙，不是你，不是这婴孩，是你，姐妹，你知道出什么问题了吗？你的状况很危险，你得了癌症。我相信医生说的癌症是个严重的血癌，对吗？你想接受你的医治吗？你想抚养那个婴孩，对吗？孩子的妈妈，那么要仰望耶稣基督，全能的神拯救这妇人的性命，医治他。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求，他的信心将加增，继续的加增。愿那个恶魔想把母亲从孩子身边夺走的无情的家伙从他身体里边出来，奉耶稣基督的名，神祝福你。却不要信心，愿你得以康复。那你想摆脱了一个疝气吗？站起来，神在你坐着的时候就医治了你，你可以回家去了。阿们。对神要有信心，要全心的相信。那等一下，女士，你刚才在这里边祷告了吗？站起来一下。不，你的问题是什么来着？哦，风湿热。那我看到了，移动到了。哦，是那，哦，就坐在那的风湿病，那不是吗？正靠着那边的栅栏呢。好的，你相信神必使你痊愈吗？好的，站起来了。刚才医治了你的风湿病，神祝福你，现在去吧。神祝福你。 你好吗？那我的姐妹，我看见你，那这个并不是你本来的肤色，对吗？我们是陌生人吗？你相信我是他的先知吗？你信？那这是由于药物引起来的，你服用一种治疗鼻子或其他什么的药物，那因为鼻窦炎的问题往鼻子里边滴了药，是这样的吗？它导致了这种的情况发生，中毒，对吗？神祝福你过来这里，主神啊，医治这个妇人，我为了按手祝福他得医治，愿这一切离开了，愿这种的颜色消失，毒性出去，愿他恢复正常，奉耶稣的名，阿们。那拍上你现在的照片，然后等他离开之后再拍一张照片寄给我。好的，让我们说感谢归给神。你全心的相信吗？你想要得医治吗？你的问题是神经紧张，对吗？好的，接受你的医治，走到讲台对面去说谢谢你主耶稣，阿们。让我们说赞美归给神。你相信吗，姐妹？那相信的主耶稣，我祈求你医治这妇人，愿他离开这里就完全的康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瑞生欢喜的跑。那你所求的那并不是为你，那是真的，那你不听，你让我告诉你的是什么，对吗？那我告诉你的问题是什么吗？好了，我本来之前为你祷告让你过去了，好了，朝这边开始全心的相信我。那不，你来这里是为了一个姐妹，这姐妹住在精神病院，对吗？你相信我是她的先知吗？那就不要再疑惑了，绝不要有信心，让我们说赞美归给神。你的后背有问题，对吗，姐妹？你的肾，你现在相信吗？那是真的吗？那绝对是事实，对吗？那么神医治你也绝对是事实。继续走吧，你相信吗，先生？你想心脏没好起来吗？那么去得医治吧，那去奉主的名好了吧，说感谢归给神。神祝福，我看到主的天使正站在第二排那边的第三个人，他得了高血压，就在那排，没错，那是真的。神医治了你，使你好了。坐在这旁边的那位，你想摆脱那哮喘的症状吗？如果你相信就接受你的医治，站起来，没错，神祝福你可以得医治了，坐下吧。你旁边的女士有高血压，站起来，女士，你得医治了，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让我们说感谢归给神。好的，过来，女士，你全心的相信吗？你有疝气，你想摆脱他吗？说感谢主医治了我，离开讲台时相信你被痊愈。让我们说赞美归给神。同样的问题，那个小孩子，你想为他的医治相信吗？全心的相信，神必使的好了，相信就必得着所求的，阿们。好的，每个人都要敬畏，全心的相信神必医治你。来吧，先生，你全心的相信吗？你相信神在这里吗？相信我是他的先知来代表他吗？你被神经紧张所困扰，对吗？那我告诉你，是什么使你紧张的？你有个习惯，你抽烟，你要放弃他们吗？放弃他们吗？去好了吧，将你的心交给基督，为他而活，你愿意这么做吗？主耶稣，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这人，愿他今晚离开这里就得痊愈，奉耶稣基督的名除掉一切的罪，除掉了身上的习惯，我们会将赞美归给你，阿们。神祝福你，先生，不要疑惑任何的事，欢喜快乐的上路去，全心的相信。过来，先生，你想去吃晚餐吗？好的，溃疡会离开你的，去不去吃你的晚餐病好了吧？你像那个贫血的病症状离开你吗？你们都会离开吗？去不相信神，你便好起来，病得以康复。让我们说赞美主。感谢归给神。不要害怕，要有信心。不要哭，亲爱的小男孩，你几分钟前刚得了一阵，你的疝气要离开你了，你会好的，不用担心了。好的，让我们说感谢归给神。我们爱主耶稣，颂赞归给他的名。 要信心，来不先生，你相信吗？你想摆脱那个胃病吗？好的，说主啊，我接受，我的胃做了一治，脱离了胃病，那去吃饭吧，去好了吧。你坐在那儿了，你相信，对神有信心。阿们，我们多么的爱他。坐在那的那位先生，在那孩子那里边了，你相信吗？坐在那孩子的上方，那颈椎有问题，那椎骨或其他什么地方错位了，学生了吗？你肺部有问题对吗？我们站起来接受你的医治，奉主耶稣的名，你的后背得了医治，弟兄你就好了，去赞美神吧。过来小女孩，如果耶稣基督在这里，你相信他吗？你相信如果他在这儿，他按手在你身上，你就会痊愈吗？你爱他吗？愿意服侍他吗？有心脏病对吗，亲爱的，你想痊愈吗？过来这儿，主耶稣，父啊，请接受这无辜的孩子，按手在他身上，祈求让魔鬼离开这孩子，使他得以痊愈。奉耶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亲爱的，就感谢主耶稣，好了吧？好的，那你想摆脱了妇科病吗，律师？你说为我的医治感谢你，好的，没错，去赞美神吧，相信他，阿们。你们所有人都该同时得医治了，神绝对是你们好了，医治病人和受痛苦的人，你们全心相信吗？我看见除了天使正站在后面的人的上方，你得了疝气大约25年了，坐在这边后面的尽头，就在后面，如果你想接受你的医治，好的，你可以站起来接受，只要全心的相信。没错，站起来，阿们，这就是了。那个，那在这小领带了，那你也可以先生，只要你接受你的医治，你有前列腺的问题，继续行路，你得医治了，神已经治你好了，阿们。让我们说感谢归给神。过来女士，你想摆脱那个心脏病吗？主耶稣，我祈求你医治的，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现在继续全心的相信并且好了吧，要信心。那这位年老的绅士坐在那儿，也得了疝气，那留着小胡子的，对吗，先生？你想站起来接受你的医治吗？好的，先生，神祝福你，愿他应允。坐在这里女士有膀胱的问题，坐在边上，血流水一样的东西等等。那如果你全心的相信，如果你相信，你可能神祝福你，这就是了。好的，过来女士，你全心相信吗？你相信神的灵在这里吗？你有某种的咳嗽，那我不能，那是哮喘病，对不对？主耶稣，我祈求你医治他，从他身上除掉鬼魔的势力，让他出去就得痊愈。奉基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姐妹，去吧，要仰望而活，阿们。那现在你们每个人都应该不带一丝疑惑的去相信了。我看到一位女士坐在那祷告，她得了癌症，那个癌症医生告诉了她，她将在1年内死去。站起来接受你的医治，医生不是告诉你们了，说你只能活1年，医生是个身材比较瘦的人。好的，去相信神而活吧，姐妹，神是你好了，让我们说赞美归给神。好的，你相信过来这里，你全心相信吗？你相信我是他的先知吗？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对吗？你家里经历了某种的痛苦，某种的疾病或手术之类的，一个孩子，一个小女孩对吗？我相信他们从他身上切除了肿瘤或别的什么东西，他们认为那可能是癌症。你还有鼻窦炎对吗？如果你能停止抽烟，那对你会有很大帮助。你愿意这么做吗？愿意接受这里作为你的医治吗？主耶稣，我祈求你医治这人，主要帮助那可怜的小女孩。我奉基督的名祈求你祝福他们，阿们。神祝福你，却不要相信先生并且活下去。 谁想要得医治，谁敢于信靠神？你们每个人都相信吗？全心的相信。那此时在这群人的上方，那一项让我非常的虚弱，几乎站不起来了，看上去好像乳白色的雾笼罩着这群会众。如果你没有权利再怀疑我了，我已经告诉你的真理，神证实了那是真理。那如果我告诉你的真理，神也证实了他，记住这点，我现在告诉你的真理，神必使这会堂里的每一个人，不管你有什么问题，现在就都好了。如果你能够相信，你能够相信吗？你愿意接受吗？那么站起来，用耶稣基督的名，神的我去祝你这是会堂中的每一个人。是，没错，站起来，将赞美和荣耀归给神。